我们这个主日的话，像我星期六跟大家在一起听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里面就出现了一段圣经。好，我就觉得说，哎，神，他难道他不知道我们会常常遇到风暴吗？好，常常特别在末世的时候，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要让我们怎么办呢？好，我就记得以前有一次哈，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就是像 SARS 类似这种病毒出现的时候哈，好，大家都很慌张。好，那大家都很慌张呢。那有一次呢，那江牧师就跟我们讲说，你们都要去读诗篇91篇，而且不仅要读，要把它背下来。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很乖哈、哦，把它整篇圣经，我们就把它背下来。我当时背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心情好多了啊、因为什么？神的话实际上是生命，你背着背着，吃着吃着，就觉得哦，原来我明白了，神让我们面对一些这种风暴、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好，那我们今天好，我就想说，哎，今天我也跟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圣经，它怎么样教导我们？好，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就想的说是要这个，让神的话语，让神成为我们风暴中的这个避难所。好，那我们这篇圣经的时候是实际上是这个摩西好和这个看见这个加勒和约书亚的那个时候的时候，他心中因为看到这两位好这个真正里面很有信心、大有信心的两个年轻人哈、哦，他心里就有一些感想和感触。好，他就写了一首诗。好，这是一个很快乐的诗，而且这首诗是一首得胜的诗。好，因为让人就是让讲述了人怎样在困境当中得胜有余。好，所以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人就称这篇诗哈、哦、叫做“站好你的祈祷”啊，外面呐、啊、这个机关枪啊，怎么怎么就是。轰炸声啊，那个雷声，不是很雷声，轰炸声啊，好，就觉得自己要死了，因为你一冲出去，你搞不清楚那个子弹，也不长眼睛，好，很多人就在用这篇诗歌来祷告，好，来祷告，就是面对那些毒气轰炸炮击的那个，好，完了以后他们躲在战壕里面，壕沟里面，处于一个那种情况下，他们这篇祷告就成为他们的帮助。好，今天我们也来到了这样的一个被逼迫、好黑暗的世界，各样的环境哈，我们也可以要将这篇诗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好，那诗篇91篇，我们一节节的看来看好不好？诗篇91篇，好，第一节。就讲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好，所以常常用这篇诗好来成为我们的帮助。这里讲到住哈，住就是表示，实际上那个住在哪里？因为神你看不见哦，这个住实际上它表示长期与神相交，好与神。就说就像好像与神同住一样，就像我们每天，所以我们为什么讲都说啊，人家就说你们3927常常就是讲这个等候神，那这个是什么嘛？哈，有的人就非常排斥我们，所以我告诉你，当你排斥我，你排斥的不是我们3927，你排斥的就是这个住字，就是长期与神相交，好像跟神同住一样，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你说我们基督徒，有的人就问我说，等候神是不是我们这个，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等候，什么样的人不能等候？我告诉你，你什么样的，你难道不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吗？你说哪一个基督徒，你们谁不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你就说哦，我不用等候神了。所以等候神就是这么重要，你重要到你要可以就是这个就是住在就是常常借着与神相交，借着亲近神，常常与他祷告，好，这样你得到他的神的庇护。 是住在，他就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就是讲到我们这种等候神的地方，实际上亲近神等候神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住至高，这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就称为，这就成为全能者的印下。这个至高不但是这个形容神所住的地方啊，实际上也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是地上一切的灾难都没有办法临近的地方。所以你不要把它这个小看了，这个啊，你等候神不就坐在那个地方吗？等一等吗？好，这个可不是那么简单。隐秘处，好，这个隐秘处是指的神住在这个密云幽暗之处，好，是一般是不是人所能接近的地方。好，是，但是这也同时，这个也是想，也是同时，也是形容这个是我们亲近神的地方。好，这个是这个我们的灵魂就飞到至高者的那里，好，神那里，与神做亲密的相交。好，所以那这样来的说，当我们在这个隐秘处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与世上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灾难、一切的患难就隔开了，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所以那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就会，我们就会感觉到一个平安，一个安，最安全，得到神一个奇妙的保护，而且是一个最隐秘的启示。因为前两天我也在看这个网上哈，现在好像国内的那种这种这个人脸识别啊，各方面呢，就说他要找你一个人哈，很容易，很容易。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愿要在一起集会、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好像就有一个眼睛在看着你，好，就是让阻止你不能去聚会，你聚会我就把你抓起来。好，这么一个，在一个这种全面的监视之下。但是你知道，当我们来等候神，神一定给我们一个恩典，将我们放在一个很奇妙的保护之下，一个最隐秘的一个地方，即使有人看到你，人家也不会管你啊，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好，神的恩典之下，叫人看见呢好像没看见，或者是完全没看见，就是神就是一个奇妙的保护。好，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跟神建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全，就是一个这个在住在他的隐秘，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他一个神秘的保护，这样的一个住在全能者的印下的时候，就是就像是躲在这个神大能的保护之下啊，就是你亲近他的人，亲近神的人才会得到这样的保护，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好，这个母鸡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母鸡哦。那个小鸡呢，就是我们这样子愿意躲在他翅膀一下面的，就是一个愿意被他亲，就是愿意亲近他的人。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就一定会得到一个主大能的保护，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啊，这个，你像我们家以前啊，养到有一只母鸡哈，我当时我是把它从小鸡娃养大的哈，实际上这个母鸡呢，它的性情非常温和啊，非常温和。好，那这个好像跟人家就是，比方鸡斗食哦，要抢食物的时候，它从来不跟其他的鸡斗。我那个时候是养了一小群哈，小鸡哈。好，那它呢长大了以后呢，后来它就开始孵蛋哈，孵蛋呢，我们那个时候就让它孵蛋，孵了小鸡以后，它的性格就，我就觉得它突然变得非常的好斗啊，就是说任何人。和就是任何的鸡哈都不能靠近他的小鸡，他的小鸡啊，只要一靠近的话，他那个整个毛都竖起来了。连到了后来我都怕他，你知道吗？他那就 变得非常的凶悍。后来我才想到说，哦，原来一个很平时看似很软弱的小鸡，当他成为母鸡的时候，他有一个他，当他有他的孩子的时候，好，他会就是他会变得那样的强有力。那何况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本来就大有能力，他要把那个翅膀一扇开，谁敢惹他的小鸡？所以他那个时候那群小鸡保护的特别好。好，因为我以前养过小鸡，你到外面买的小鸡，你回来养啊，很容易死掉。死就是说，那个买了一群，至少有一半会死掉。但是如果是那个母鸡，那个保护下养大的，基本上养一个活一个。好，你这个成活力非常高。所以我们也是的，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好，不管是属灵的生命和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我们要在末世上，末世要让它存活的话，存活力最高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神大能的翅膀印下。因为即使我们面对各样的危险，各恶人的攻击，但是呢，我们信靠这位神的人，好，就他就会作为我们的避难所，而且必然会安然无恙。好，那我们看后面的圣经里面，好，神这位诗人哈，就讲到了好一些这个大特别的一些观点哈。第一个部分他要讲的就是讲论他对神的经历，就是我嘛。好，这个我哈，所以你看诗篇91篇第二节，他就讲到，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所以他这一句话里面，他就讲到了他与神所建立的四种关系。好，就像，所以并不是我们等候神并不是那样子啊，就是坐在那里那个就是安静一下，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然后就睡着了。有的人还讲说啊，我等候，然后呢，因为他坐在等候嘛，然后就一下子就睡着了嘛，就歪下来了，然后又醒了。好，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等候神，我们在跟他建立四种关系。好，这个经历神与他建立的这四种关系是什么关系？他就讲到，第一个是他是我的避难所。好，所以避难所就是什么？就是实际上这个是这个诗人哈，你看像这个，不管他长期在各地啊逃难也好，在外面遇到各种困境也好，但他躲藏，他都有一个祷告亲近神的地方，所以他知道神是他的避难所。好，祷告就成了他的避难所。因为不管外面，好，摩西在这个旷野里面，他们常常面临着没有水哈，完了又面临着这个，面临着就是各样的情形哈。那完了有以色列，就是像逃难嘛，风就是各样的情形，但是呢，神却成了他的避难所。好，避难所，好，面临着要进这个迦南美地，好，要面临的这个高大的亚，这个高纳的那个亚纳族人哈，这个，但他知道，亲近神就是神就是他的避难所。好，这个，所以他前面讲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实际上他表示这个作者，他是长期以与神同居，好，有神同在，仇敌无法找到他，也不可能陷害他，所以他就长期，他就知道神是我的避难所。他像这是他的经历，他在倾诉他与神建立关系的这种四种关系。他就告诉他，第一个，他是他的避难，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看到外面的风暴的时候，好，这个有这个警察追你要抓你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哪个地方是你的避难所，而不是说啊，我要找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我可以躲起来呢？第二种关系是，神是我的山寨。好，山寨是什么？山寨就是这个，就是在旷野的山坡上的那个岩石的丛中，哈，那个搭起来的哈，那样这样子。好，这个逃避，这个 逃避敌人的追杀，一般这个岩石就可以作为你的山寨，在那个地方跟外面打，外面的这个躲藏在那里，敌人的这个千军万马都不容易围剿。好，所以就像这个，比方你一般你要如果说你要跟人打仗的时候，会在一个高地，你要做什么叫雷那个防御工程，对不对？防御各样的这种最好是在岩石给啊这个好把它排起来，排成一排，你就躲在岩石的后面或者是下面再挖一个这个战壕哈。那这样的话，那敌人你就基本上你一夫这个叫莫当哈，这个好一夫怎么当官哈，一夫就万夫莫开，就是底下的人你就攻不上来，因为神是我的山寨。好，山寨这就是这种一种岩石哈，它就是这种一种像象征比喻似的，比喻是这种隐喻暗喻，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山寨。好，就是在这个岩石长城躲藏在那个地方哈。好，就是敌人即使是千军万马也不容易围剿到我们。好，所以我们不用害怕看到这个非基督徒有多少哈，看到那个逼迫有多少，不让你去信主。好，你真正的信主就给你各样的罪名要抓捕你。好，你真的知道神是我的山寨。好，第三种关系就是神是我的神，哈，是你是我的神啊，你是我的神。好，神你是我的神，像这一种就是实际上表示，就是他不管在这个作者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面，在旷野，在逃难，神在人有人在追杀的时候，神他没有离开神，实际上神并没有离开他，但是他就意思就是说，他保持与这位神长期的这个甜蜜的相交，所以我知道你是我的神。好，我就天天跟你讲话，你就在住在我的里面。我们现在说，你住在我的里面。好，我不管到哪里，好，你就在那个地方。你即使有人来追杀你，好，来要追捕你，好，但是你在隐秘处与他相交，你就被他有一个神迹般的保护，就在你的身上。好，拯救，好，就在你的身上。好，第四种关系说，神是我所倚靠的。好，即使就说是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靠，但是呢，我有了你，我就靠在你的肩膀下。所以我以前我常常想象哈，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与神，我就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常常感受到，我就是靠在神的肩膀上，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好的休息一下，这样子，好，这样子的话，你是我所倚靠的，所以这样的话，我心情会好很多啊。我不管是心情很好多，我也发现神的超自然的保护就在那个里，这就在那里。好，所以每次那个我平常有时候也蛮喜欢旅游的哈，全家出去旅行，我常常会在一起在祷告，因为你知道。据说哈，在美国，这个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比一个这个大足球场，就是说，就相当比一个大足球场里面的人全部坐满了。足球场是很大的哦，那个大型的那种世界比赛型的那种足球场，不是那个高，不是这个高中足球场哈，是那种大型比赛的那种奥林匹克式的那种足球场，坐满的人，就是全美国就是每年死的于车祸的人，就比那个人数还要多。好，所以你每天出去，实际上你就会面临着。这样的你面临的你出去了你就不知道你回不得来，实际上是这样的哦。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开车真的是很不可理喻哈、哦，就是这样的钻进钻来。我想中国也好不了哪去，有时候回国看呢，坐在车上看他蛮紧张的哈、哦。实际上，但是你知道，你出门的时候，我常常出门的时候，我就在里面，我坐在车上，我就跟神说：“神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 哈，我就在这个地方，我今天平安的出去，我就要平安的回来。好，所以我们一直要把神跟神，就说你要常常的这样子，常常的这样子与神相交，与神祷告，你就怎么，你就怎么什么，成为属于神的人。好，那你成属于神的人的话，你就，你就这个，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保护。好，神的旨意实际上是这样的，在患难中越靠近神的人越能够被保护。这个，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常常会面临的一些环境，并不是说神啊睡着了，他保护不周，而是要锻炼人的信心，好叫好让我们与他建立更深的关系。好，然后神就显出奇妙的手，就保护脱离凶恶。好，那我那个时候在美国911的事件的时候，像我就在美国哈，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各样的报道。好，我就看到有一个基督徒后来就写了一个见证哈，他当时911的那天，好几个基督徒做见证，有一个基督徒呢，他说他就是那天呢，他已经上班了。已经到那个911那个双塔和那个大楼里面，好，他完了以后呢，就突然学校给他打电话，说就是意思就好像就说他小孩出了什么状况，在学校里非要他出去解决，好，所以他就跟老板讲说，我去去就来，好，但他去去就这一次出去，他想为小孩子解决问题，他就这样子。就被超自然的保护，他就没有被没有死掉。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基督徒是他在那个双塔楼里面，好，而且那个燃烧已经出现了。当时实际上那个燃烧出现，很多人搞不太清楚怎么回事，笑呵呵的以为是哪个地方就是出了一个状况哈，或者是哪个地方暖气管或者什么样子有个爆炸或者这样的。好的，嘻嘻哈哈的往下走，还有的人经常啊，很多人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有的人就往回走哈。他当时呢是跟着一大堆人呢往下走。往下走呢，那往下走了以后呢，很多人就说哦，这个没事没事，就好像就是那个哪个地方出来一点问题，这个大楼是没事的，你们还是可以回去上班还是怎么样子。好，大家就嘻嘻哈哈的往回走。往回走的时候呢，他里面呢，他因为这个基督徒常常是与，我相信他常常与圣灵相交，里面就有一个几个，里面就突然就一个意念就闪电说，你不要往回走，一直往下走，一直走到从走到这个停车场，停车场是地下停车场，一直往下走。好，所以他就一直往下走，他就没往回走。好，当然因为他跟随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听神的声音。所以这个基督徒呢，他就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走到停车场的时候，整个就是地下停车场，整个楼就往下塌，他就在灰烬的时候，因为他就慢，因为地下停车场它有一些道哈，神就一直就底下就开始灰尘啊，什么东西就整个就完全看不见了哈。他说在那种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就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往右、往左、往右、往左，他就是这样子，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逃出来，从这个地下停车场逃出来的。逃出来的时候，他就逃到后来就往外跑，因为外面上那个楼后来就一直都往下塌。后来一个塌的时候，他就塌到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走，他就拼命跑，跑不过嘛。他那个整个楼往下塌，可以把你埋起来的。他说，就旁边有一个人，一个商店哈，突然门打开哈，里面有一个人就把他砰一下把他拉进来，就说你不要命了，还在外面跑。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被旁边的一个商店哈，一个楼哈，就把他给拉进来。好，这样子他就被，这样子他的命就被保住了。所以我读了那个，我这个是读的那个一个读者文摘，好像专门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期刊写的哈，中信，好像是中信。好，那个时候我读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好，神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了他，保护了他脱离了凶恶。所以我相信在那个911的这个大楼的里面，当然还是有一些基督徒，要么呢 有的基督徒他压根不知道怎么样子听神的声音，所以糊里糊涂就跟着就丧命了。而且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相信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神认为这个属地的人，地上的这个人哈，他做完了见证，好，所以他就允许仇敌，好，让他把他们杀了，然后让他叫他们返回天家，享受一个天上的大福，所以和得到更大的赏赐。所以，因为我们人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上，所以神也会允许一些基督徒被杀。好，所以那个有时候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 ISIS 那个在中东哈，那基督徒好，这个甚至抓了基督徒，就是甚至还有小孩，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否认？你只要转回，不要去信基督教，你要回来信我们的回教，否则我就把你杀了。一个个的问，好的问哈，啊，那甚至这些小孩哦。不愿意转性回这个，不愿意丧失他的这个，放弃他的信仰，就一刀砍下去把是砍头哎。好，所以这样子的话，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为了就是为了就是属神的人哈，他就是为了神允许仇敌的刀砍向他们的头，所以我就觉得啊，怎么我说神啊，你怎么不救他们？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更多的人愿意说效法他们的榜样，说我誓死忠心到底，好，忠心到底。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就在这个在那一段那个时候，就在 ISIS 那个恐怖主义的那个分子被杀哈，不少的基督徒被杀，好，所以这些人就会马上被接到天堂哈，跟这个跟主一起享受他的这个主的快乐。好，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地上的人，我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觉得说，哎呀，他们好可怜呢，神啊，你怎么不救他们呢？但是用神的眼光来说，那个是不一样的。好，这两天我上也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像我父亲当时这个病危哈，我回国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就想到，我这回回国见到我的父亲，肯定他就会要被接走了。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哈。我回国的，我当时的说，我的一个就唯一的一个请求，我在飞机上就跟神祷告，我唯一的祈求就是让他信主，然后他就可以回去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看他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鼻子上插的管子，而且他那个他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己呼吸嘛，所以他人家插高到呼吸器在他的嘴里，好，所以他整个舌头都已经枯干了哈，都舌头都已经，而且是裂了，理解是裂了，而他那个因为他肺部积水嘛，就打了一个洞，好，让那个，所以让他这个肺部的水可以流下来。后来我就跟我妈，我看到以后我眼泪就下来，我就跟我妈妈说，怎么可以这样，他在受世界上一个最残忍的酷刑，我要让他解脱。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让他解脱。好像当时的话，我哥哥就跟我讲说，他说我不孝哈。好，那我当时我抓住我父亲的手，你知道人哈，人在死亡前，他最后死掉的是听觉、听力，所以他一般外面没有任何的反应，里面实际上他里面的灵魂，他的耳朵都是听得见的，所以你不要，那个时候一定不要放弃。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抓住我父亲的手，我说我知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希望你今天回到你要走的，你是被神接走，而不是被魔鬼拉走哈。所以我就说，好，爸爸，你听我说哈，我就只用最简单的方法，几分钟把这个福音跟他传了，说神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你听得见，我就跟我爸爸，我因为我爸爸，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爸爸开始流泪。 他的眼睛在一直就想睁开，但他没有办法睁开，他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睁开他的眼睛，但是我看他在挣扎哈。后来我就说你只要用我跟你讲的哈，你只要愿意，好，你现在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你就表示用你的手抓一抓我，或者是用身体任何部位表现，好，我就带着你，我就代替你祷告，因为他没有办法，连醒来都没有办法。好，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挣扎的要醒来要怎么样的。后来旁边的人都叫起来，说啊，他活了，活了。好，但是我知道他是因为听到了我的祷告。好，我就跟他，好，我就抓住他的手，我就开始祷告，然后他的眼泪就下来。祷告完了，好，他又开始出入一个平静。好，然后呢，我父母，后来我哥哥就说，嗯，从明天开始啊，也这个你回来了以后，从明天开始我要去带他，我要跟他准备好鱼汤给他喝，我要准备好什么什么给他用胃管喂进去，怎么。但是我心里清楚，这就是实际上他的日子到了。所以第二天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爸爸的脸色什么样的都变得像死一样的颜色。好，我连我哥哥都说啊，看来他真的是没有回不来了。那我们这样做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意义。所以我跟我哥哥说，我说不是我不孝顺，因为不仅仅是没有意义，好，因为上很贵的哦，一天要花10000块钱人民币哦。好，那我说不仅这种抢救没有意义，我说他在受世界上最残忍的酷刑，有点像上十字架一样的哈，那个慢慢的死去。好，这种样，你希望他要是，你希望你最爱的人受这样的酷刑吗？好，那后来我们就大家都一起讨论嘛。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他已经被神，好，这个他已经信主了。他要走的地方是一个最好的无比的地方，但他们都不信了，他们不信主了。就我妈妈愿意哦，妈妈说我相信，我相信。我跟他讲，我跟我爸妈讲，我说你不要再折磨他了，我们放他走好吗？好，所以我们就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讨论呢啊，那讨论的话，那我们就投票，投票的话，那当然是我跟我妈妈，我们是同意的。我妈妈是也是基督徒啊，我妈妈也相信天堂。好，我妈妈就说愿意啊，放他走。啊，我哥哥说死也不愿意，这个会背上这个不孝的骂名哈。那我的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说，我不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倾家荡产的，我要把他拉住。后来我说拉不住的啦，如果能拉住，我说我愿意放，我甚至卖房子什么东西我都愿意拿回来去救他。但是我说你知道，我们每让他这样活一天，让他受一天的酷刑，现在他已经跟我一起祷告了，我相信他能够好。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后来我们就决定用最好的方式，好，就最舒适的方式让他走。好，所以我们就跟医生讲的话，就是实际上就停止一种药物。他因为那个时候伤，他的血压完全是用一个药物打进去，使他的血压能够在一个正常的里面，否则血只要这个升压的药只要一停，他是每2个小时就要打一次这样的药啊，只要这个药一停，他的血压完全的就会就没了哈。所以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愿意看他痛苦哈，就不愿意拔掉他的呼吸机。好，我说那这样的话，我为了我们说让他最好的一个方式走哈，那我们就停止这个药，然后呢让他就是把给很强的这个睡安眠药这种，或者是吗啡这种，打这个剂量进去哈，让他安安息息的就是自己走。所以所以我们停止了药物了以后，他大概就是停留了大概几个小时啊，大概停了5-6个小时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围在他的旁边，好我就跟他，我就抓着我爸爸的手，我就跟他讲了几个小时的话。好，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办法，我知道在世界上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抓住你，但是我有知道有一个方法，我就是把神给你了。好，然后呢你到天上去一定比现在更好，因为在地上你在遭受这个酷刑。 好，所以他就很安喜的走了。走了以后，就有一个姐妹哈，就跟我发了一个短信给我，因为她一直都关注我的父亲的事情哈。她就说，嘿，她说我看到一个异象，神就给她一个异象。她说我就看到一个人在天上玩那个滑雪，在天上滑雪，而且很帅，戴着一个眼镜。他说你爸爸是不是戴个眼镜很帅怎么样。后来我就在这个微信中我就传了一个我爸爸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滑雪的照片，滑冰的一个照片，滑雪。我爸爸过去在这个他是在北京工业学院啊，工业大学哈，这个毕业的哈，所以他在北京的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滑冰啊，就在这个颐和园滑冰的那个照片哈，好，他很喜欢做这件事情。我说这就对了，我爸爸，这是我爸爸最喜欢的，只是后来我们搬到武汉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滑雪了哈。但是我知道，在我爸爸心灵深处，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他说他真的是现在好快乐。他在滑雪，他说所以他很快乐。他说后来我就把我爸爸的相片寄过去。他说我的印象中就是看到的就是这个人，好，戴着一副眼镜哈，那个他那是二十几岁的样子，那个是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的时候滑雪的样子。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认为不好的，我们要把这个人要留到地上，实际上我们最快乐的地方是我们的天上。所以你也不要因为看到谁被带走了，哈哈，他说，哎，你看他这么爱神，你还把他带走，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是不是神不保护，或者是保护不周到啊，而让他走了，而是神他的时间到了，神就把他接走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爸爸也87岁了，这样也是高龄了。好，那当然他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那么痛苦。好，所以他一信主觉知马上就接走，看多好。后来我还觉得说，我信主这么久啊，还要拼命的追求，啊，让他就这样子一答应信主，好，那而且祷告还是我带着帮他祷告的，他就进入天堂，多好啊！好，所以你不要因为谁被接走了而心中愤愤不平，那因为是从你的眼光和神的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再继续看这第二个部分，他讲的就是你要在患难中要安心。好，那就是讲到，好，我们看到哈。诗篇他在看到第三节和第四节哈，他就讲他怎么做，这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好，这里指的翎毛哈，就是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个翅膀，很大的那个，刚才我讲的那个大母鸡的那个翅膀，它象征是神的保护。那个鸟的翎毛与翅膀都是保护的哈，是一个保护。他也讲到这个，他要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好，那个网罗就是讲到哈，就是讲的有种，就是很这个，据说在以色列那个时候，有时候抓鸟哈，那个捕鸟人他就用一种那个大网，怎么样子在哪个地方搞住哈，就可以把鸟给网住哈。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神都会保护，都会救你从这个，即使你被这个被网罗给网住了，他也会从网罗中套出，搞出一个洞，把这个鸟鸟都会把你这个小鸟鸟小鸡鸡给你从那个网罗里面给拉出来。好，这个是实际上这种一种安全的保护哈。他还讲到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和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午间灭人的毒病。好，所以诗人基本上这几句诗里面，他基本上把患难全部包括在里面了。好，实际上有五种患难， 我们要看哪几种患难哈。第一种患难是捕鸟人的网罗。好，实际上这个是形容，就是说这个仇敌是躲在暗中。好，这个我们的鸟它是，所以这个鸟呢，我们是这个小鸟鸟。好，我们是常常看不见仇敌躲在暗中，拿着网就要捕我们。好，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突然一个网呼从天而降，就把我们给困住了。但是神可以用一个奇妙的方法，好，脱离人，脱离网罗。好，这种方法只能叫属神的人找到这个网罗里面一个破洞，可以逃出升天。好的，所以这个也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见证，就是在这个911的里面，这是一个真的这种网罗之下的上千人哦。好，我们那时候看到很惨哦，就看到这个很多人在这个上面的楼层上面，因为已经火烧的没有办法，很多人就是跳楼也是死，在里面烧也是死。很多人就说干脆我跳楼，现在因为里面已经那个火大到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了哈，很多人就直接跳楼哈。但是我刚才那个基督徒却是被神，他即使在那个楼中，神就告诉他往下走，往下走，所以他没有跟着人往上走。所以那样子的话，他被一个超自然的保护，好，把他给带出来。带出来了以后，在那种情况下，楼要往下塌哦，你跑你都跑不出来的。既然旁边有一个店的一个人看到他冲出来，把他给拉出来，说你不要命了，这样子。好，所以网罗哈，这个网罗这也是说实在话，也可以形容我们在一些黑暗的政权之下，好，那个被捕被搜捕的基督徒，他会被要屠杀这些基督徒，然而神会怜悯我们，会帮助我们成功的逃脱。好，所以你也不用害怕，要么是你被接去的日子到了，那被杀就被杀吧，要么你的日子没到，神一定会帮助你逃脱哈。那个不了人，好，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是 Dr. Rainey 啊，来到牧子先锋教会，他就跟我们讲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得了一个什么癌。那个就是那个男人得的那个什么前列腺癌，对，而且是晚期，医生就跟他讲说只有多长时间哈，那大概那个前列腺癌的好像活不过好像是活不过什么活不过好像活不过半年哈，说他是好完了以后他就很沮丧哈，就很沮丧，他回去他的太太就问他你沮丧什么，他说医生说我活不了半年。好，他说他太太就问他，就问了一句，他说你认为神给你的呼召你在地上完成了吗？他说没有啊，神给我的感动，我要做这件事那件事那件事，他说我都没有完成的，都在进行时之中。他的太太是一个代祷者，一个敬拜者，他太太就说那如果这样那你担心什么，他说因为神要接你走常常是因为你在地上的使命完成了，神就去把你接走了。好，这样，但是神给你的这么多的呼召在地上压根还没完成，他说那你急什么，他说我们就祷告，我们要藏在他的翅膀底下，然后被他就会保护我们嘛，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这个疾病给夺走。后来他就这样祷告，他就祷告说神啊，你给我的这些呼召和命定都没有完成，我怎么能够这样走呢？好，所以他祷告，后来祷告了，的确这个就被医治了，所以他现在还活蹦乱跳，又写书啊，要到处讲演啊，这样子他比谁都活得更好。所以你不用害怕，如果你真的还没有你的呼召你的命定都没有完成，而且你在一直走在这个呼召和命定之上，好，那你就不用害怕，好不好？好，那还有一个不了人的网罗，它还有一个形容哈，形容就是这个 常常来描绘哈、哦、撒旦，好会要用一个这个诱惑啊，要绊倒基督徒哈，这个就是绊倒哈，那样子就是让这个特别在末世在限制时的时候，就让你一些使一些基督徒这个让你跌倒哈。那实际上我告诉你，在现实当中那个真正的患难不会让我们跌倒，但是呢会死于这个什么死于安逸哈，死于安逸和一个诱骗。比方说，哎呀，你呢你现在不是假如说你在聚会，好，那聚会呢有人跟你讲说啊，你只要好按照我们的说法，加入一个宗教的组织，好的，那加入一个宗教的组织，好，在一个宗教局的保护之下，然后呢你就挂上国旗，然后唱上红歌，然后呢讲道呢也不要再去讲神，好，那就讲我们要你讲的，好，那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就给你一个牧师的头衔，好，那完了以后呢你还可以给你一个房子，还有给你工资，好，这个样子你就看起来你又不用被追杀啦，而且还有一个牧师的头衔，就是属灵的头衔哦。但是实际上这个背后是隐藏着撒旦的陷阱。当你这样去，你所传讲的不再是基督耶稣，不再是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而是传讲其他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的话，那实际上你就失去了，即使你有一个牧师的头衔，那又怎样呢？在神的眼中，你就是跌倒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捕鸟人的网罗不仅仅只是外面的一个患难把你给抓住了，更多的是一个安逸，是一个华丽的一个诱惑你，让你放弃你的信仰，好，放弃你，不要再等候神，好，你不要再去做什么东西，好，这个就是我们，这是第一种患难。好，那第二种患难是什么？第二种患难是黑夜流行的瘟疫，好，那就像 SARS 那样的哈，这种你又看不见，又没有办法预防，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可以打预防针，好，完了以后，然而神却能够保守属他的人，不至于被感染。所以那个时候记得江妈妈讲了这个讲了一个见证，就在 SARS 那个时候， SARS 最流行的时候，但是牧主先锋教会却要办特会哈、哦、办特会呢，那同工就说啊，不行啊，江妈妈这不可以这样做啊，因为他办特会很多人会从香港来，那个时候香港那个里面被 SARS 感染的人数最多，很多人要从那儿来参加特会，我们要有，不能没有防御之机制啊，那还有那我们要不要这个凡是来的人要量体温啊，每个人都要戴口罩，好，要怎么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防不胜防啊，又要怎么又要戴手套啊，反正就是很多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哈、啊。而且以前那个加邦曼的特会，他们从来不买保险，不买保险，只要有一个人，好，一个人被 SARS 传染，那完蛋，那你这个会可能会被告，好，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是江妈妈那个时候她的领受，就是说我们不用买保险，好，因为神在她里面感动她，这个不怕这个所有黑夜流行的这个瘟疫都不怕哈，她也不买保险啊。后来她祷告，后来神就。就后来就有点光照他，好，说你这个，就你难道不知道我是你们的神吗？只有我的有你藏在我的翅膀印下，你怎么会怕这个 SARS 呢？所以他后来就跟那个同工讲说，所有的都不要了，不用戴口罩，也不用量体温，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好，就是我就要看神给不给一个超自然的保护，要不要在这里？好，就所以那一年的话，所有的保护就不要了，就是该干嘛就干嘛，以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也不量体温，也不讲，所有的人都来敬拜。你有没有想的话，如果所有的敬拜人，他只是说，如果你们有谁感冒了，好，你为了别人的缘故，你要戴口罩，你是为了 为了不要传染嘛，但是你没有感冒，没有怎么样的，你都不用。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我们特会里面，我们都会放这个，我们会放这个口罩，让人家随便来领取哈。那就是，那就主要是给那些自己觉得我生病了，我感冒了，但是我还是要来追求神这样的人预备的哈。为了别人的缘故，但是其他的人，我们都一定没有这个要求。好，所以大家也很尽兴的去敬拜。你要不想，否则的话，每一个人敬拜要唱歌，每一个人都戴着口罩啊，这敬拜怎么敬拜啊？哈，好，所以神会保护属他的人，不至于被这种黑夜流行的瘟疫所感染。好，这是第二种哈，第二种灾难。第三种叫做是各样黑夜的惊骇。好，那个黑夜的惊骇，它有时指这种惊骇是什么？就是那个盘旋中的飞鹰，好，或者是从外来猛兽、狮子和狼啊，这种东西。而我们这些东西是，我们却是一个小鸡小鸟，就要被这些鹰所叼，被外面的那种所有的那种恶兽要来吃你。但是我们有一个最伟大的母鸡，它可以从天上看到一切的威胁，一切的灾害都是突然的，事前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因为活在地上，我们非常有限，母鸡可以看到。好，这个人，这个神可以看到，属神的人，我们这些小鸡虽然看不见灾难的来临，只要我们常在神的翅膀印下，常常与圣灵相交，常常学会聆听神的声音，接受神里面的任何的一个，就是那个警告，就是因为圣灵的那个警告并不是那种打雷的大声，常常就是里面就是觉得你不要这样做，你快快的往下走。我相信那个基督徒在911大楼那个天大楼里面那个基督徒，肯定那个声音不是很大，就是里面就说你不要跟着同事回去，回到办公室哈，你一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别人都在嘻嘻哈哈呀往上走，回自己的办公室说啊没事儿没事儿，那个警卫都说没事儿，好，我们回去，那至于那些回去的人就遭殃了。而他往下走，实际上是接受了神的警告，实际上他的这种动作就是快快的躲到神的翅膀印下。他即使在地下室，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楼在倒塌，他要不跑出来，他也在地下室要被活埋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他也是在里面，神就告他往右走，往左走。他说他看到了前面有一个光，所以他说他看到了那束光，他就一直往那束光那个地方走。所以他就从那个光那边就被带出来。我相信那个时候是天使在前面引导，否则他为什么看到前面有一束光，他就一直说往前走，往右往左转，你看那束光。好，他就看着那束光往下走。所以直到后来出来了以后，也被旁边的一个店里的人突然把他从抱出来，把他往店里面房间里面拉，说你不要命啦。这都是一个神超自然的翅膀印下，把它给遮盖了。所以各样黑夜的惊骇，所以911谁在这个大楼里面，都是各种这个金融的那种精英哈啊，都是工资都是非常高的，他怎么会想到这个大楼这么坚固，他怎么会想到会天上飞魂飞横祸，这时候飞机把这个楼给撞了的。好，就是完全没有想象的。好，但是属神的人就会得到超自然的保护。好，第四种灾祸是什么？是白日飞的箭。白日是只是那个白日只是让敌人看得很清楚，他向你射箭。但是这个被射的人，我们常常是事前是察觉不到的哈，也无法防备这个白日那个飞的箭，那个这个你又不知道从箭从哪里飞来，说的这个子弹，这个子弹不长眼睛，这个箭也白日飞的箭也不长眼睛。虽然如此，但是你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们属神的人，当你常常亲近神，跟神亲近的时候，你知道什么？那就是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在做一个，他这个圣经里面就讲的说，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好，那他的诚实，他因为神的，这就是所指的是神对你的应许。他对你的应许，他的诚实是诚诚实实的，是大小的印证，这个大小的盾牌，就是指圣经里面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应许，都是我们的盾牌。好，那可以抵挡任何飞的箭。好，就所以这个我们，像我们属神的人，好，那会很奇妙的被解救，脱离一切的灾难。所以你不用害怕说，哎呀，我出去，我今天出去在高速公路上，我也不知道今天有哪个醉酒的人的，这个突然这个在这个闯到这个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来了，那正好就在我的旁边，正好又怎么样，那我怎么能够防得了吗？防不胜防，你没有办法防这些人，但是神是你大小的盾牌，因为他是一个诚诚实实的，就是他说是就是啊，你属于他，好，他就保护你。好，这是第四种白日飞的箭。第五种呢，就是午间灭人的病毒。好，这个也是指着这突然来临的一个毁灭性的大灾难。好，就像美国那叫911一样的哈，好，那毁灭性的那个这个整个那两栋楼的人哈，那都这种毁灭性的大灾难。但是呢，我们爱神的人，日夜都会有他的保护，在他的里面，我们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等危险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得安稳。好，这个就是五六七节都讲到这个哈，那个他就讲到说，他就是如果他，我们就看这个第七节哈，他是怎么讲的？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好，所以你要知道，即使在911，那这么多人就这样死掉了。但是呢，这灾却不临近你，所以神就用一个超自然，用天使，用圣灵的声音，这样子把它带离出来。我们也是这样的，不管遇到战争，遇到瘟疫，遇到逼迫，但是必有安全伴随着我。好，所以这个，甚至到最后，好，甚至仇敌，甚至面对死亡，好，这个都不能胜过我们，好不好？好，而且罗马书8:28，我们很熟悉的那节经文就是什么叫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当然并不，这句话并不排除说那个，并不排除自身肉体呀、危险呐、刀剑呐，这个是在罗马书这个8:35里面讲到那个危险和刀剑，我们虽然会面临的这些，但不是神的允许，没有一件事情会碰到我们，碰到爱神的人，因为我们常在他的翅膀印下，所以你不用害怕，好不好？这是第二部分。好，今天大概我只能讲到这个，我还是想着说，我还是想干脆这个第三和第四部分，我们下个星期再讲。所以我们就是，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的哈，真的就是，如果今天你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啊，我们必须要住在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在全能者的印下，你要被他保护。好，是因为我们的神是至高的，在那个隐秘的地方，我们要与他相交。好，与他相交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我们才会住到进入他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与神相交，且主住在他的里面。好，所以 这个神就以神为我们的家，好，属灵是，这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根基，是我们属灵的生活的源头，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要做这样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好不好？如果你今天没有住在隐秘处，好，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你就会落在一个软弱，落在一个失败的里面，好不好？好，你住在他的隐秘处，与神常常连接，你就至高神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你就会胜过仇敌。好，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样的这个，我们要常常与这位神连接，我们就能胜过仇敌，而且也会能够拒绝世上一切给我们的一些诱惑。好，我们就是单单仰望神自己的祝福。好，所以你现在有的人，好，有些弟兄姐妹就跟我说，是啊，我现在都已经失去了教会，我可以找的教会好像都是要，他说都是要么就是拒绝圣灵的，要么就是就是那种唱红歌啊，就是那种不是真正传讲真正的真理的，你说我怎么办？好，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因为在一个特种的情况下，你不需要非得有那样所谓的实体的教会。好，你的实体的教会一定是第一个，你要一定是跟随圣灵的，好，不拒绝圣灵的，否则你就落入一个死的宗教嘛。再一个就是不会传讲，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东西，而不是传讲我们的主耶稣。好，那个已经都变了的那种的话，那种实体教会你就是离他越远越好。好，那所以那我们就是什么，来到三九二七，至少我们现在还有恩典，神让我们安三九二七仍然存在，跟我们一起早上一起灵修，好，完了以后上午的九点钟跟我们一起来敬拜，好，然后进入各个小家，我们一起每个星期的学习，我们就会，因为我们每个星期的学习就是教你如何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好，让你如何的住在这个主的全能者的印下。好，所以那这样的话就是帮助你这个在隐秘处去交通，因为你在那种所谓的那种教会那种宗教的场所里面，你缺少的却是隐秘处的交通。好，就是在世上啊、哦、我知道安全就行。好，那是我们一定要胜过这世上的诱惑，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是住在主里与甜蜜的交通，问神说，神啊，你今天让我到哪里去聚会？好，如果神让你去哪里去聚会，你就去哪里。好，你认识，就是你跟神相交，你会认识神的旨意，看见神的荣耀，让你非常的充实，这样子的话就会胜过好一切的难处。好，那因为今天的难处都在我们的面前，是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人看见的，但是呢有一种生活是必须的，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没有人看见。好，你要进到内室祷告，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好，那神就一定会听见，他要听见你在暗中的祷告。好，这样的话你在暗中的与他相交，这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在随时的生活当中一定要随时的这样去做。好，这个在我们的里面，好，就有一个很深，好，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必须学习我这样的这段时间我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特别是2020年我们会遇到各样的环境，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一定要赶快的抓住这些弟兄姐妹学习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也读这个周金海牧师的哈、啊，这个如何这个顺服恩高的教训哈、啊，这样好、啊，这个就是这个聆听神的声音呐、啊，这样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好，因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常态。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力量，就是才能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而不至于跌倒，我们而且终能够蒙恩进入这个丰富的迦南美地。好，也许很多的瘟疫要害我们，但是我们在今天的地上，好，我们怎样部落在网络里面，我们怎样部落在瘟疫的残害呢？秘诀就是投在他的翅膀印下，秘诀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而且是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害却不临近你，这是一个应许。然后他要亲，你要亲眼观看，要见恶人遭报。好，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秘诀，我们要学习这个秘诀。秘诀就是要住在主里面，我就要胜过一切。我要下个星期，我想我要继续的讲后面的两个部分，好不好？好，因为我觉得圣经，你别看你就读这个，读这一篇圣经哈，你真的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要真正的理解，要把它成为你的，成为一个应许，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个本周的信息正好就是进入内室，要就是进入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何为恩高的教训？好，那读第二章就告诉你怎么样子，什么是恩高的教训，就在你的里面，你要学习，要住在你的隐秘处。哈，那我下个星期我也继续的再讲，我们在避难所，这个在风暴中的避难所，我们讲第二个部分。好，这样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我们今天我们在有一点点会后的追求，我们来唱一首歌，叫做安静。在安静知道，我们知道你是神，好，深知你是神，你是保护我的神。好，我们来唱这首歌，叫做安静。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神在说，我是你的避难所，你的山寨。神就在这里，你要藏在他的翅膀印下，要住在他的隐秘处，他要保护你。Thank you. 的应许，就是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他的应许，他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山寨，他是你的神，是你所依靠的。我们今天好不好把我们要把这一段时间，这两个星期，我们要在一起把诗篇九十一篇，要把它一字一句的要背下来，成为你随时的帮助，将这神的道、神的话吃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应许。神要陪伴我们走向这应许之处，但是你要让平安进入你的心，深深的让他知道他是你的神，你要藏在他的翅膀荫下。我们今天祷告好不好？不管你今天现在遇到任何的风暴困境以及任何的疾病，你就跟神说，神啊，你给我的呼召，在地上的呼召和命定到底有没有成就？还没有成就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说，神啊，我渴望接受你的呼召，神啊，你要带我走向你为我安排好的计划和命定之中，你要陪我，你要拉着我的手。圣灵，我们欢迎你，释放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像一个翎毛遮蔽我们，让我们每一个进入三九二七的弟兄姐妹，就是进入到一个歌山地，进入到一个桃城，被你保护，被你遮盖，除去我们，除去我里面，我们每个人里面对环境的惧怕，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住在主你的里面，住在你的至高者隐秘处。圣灵，我现在感受到身上开始发热，神在回应我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就说他在这里，我听着你们的祷告呢。所以你有什么困难困境，现在祷告出来，说，神啊，我把这困难交给你，你作王掌权，我就是要住在你的隐秘处，我要住在你全能者的印下。神就在这里，你祷告出来。神的温暖，我感觉到在已经在四周。你就跟神说，圣灵，我领受了你的同在，你的恩膏，这个恩膏也是一种保护，保护恩膏，一个大能的保护，领受圣灵，你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你可以开始用里面，从腹部里面发声，说方言。不会说方言的，你就用腹部发声， 圣灵会帮助你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你祷告，你就发出声音，咔咔咔吧，咔咔啪啪，从你里面发声，深深吸一口气，轻轻叹息，发出一个腹部里的声音，就是神赐给你方言，咔咔咔吧，咔咔啪啪。当你这样发声的时候，圣灵更多会充满在你的里面，不要紧张，不要拒绝，不要抵抗，轻微的发声，呼咔咔吧，沙咔吧，咔吧，呼咔吧，沙咔咔吧，轻轻的出来，说圣灵，我领受了你的同在。你的同在释放在我们的里面，感受他的平安进来，你安静下来，领受神的同在，就感受这平静安稳进入你的心，领受享受他要陪伴你，用这平安陪伴你走向你的应许之地，一个迦南美地。谢谢主，我们领受了，享受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这个星期要有一个功课哦，就是把诗篇91篇完全的背下来。好，我们那个时候遇到了那个困难的时候，好像就是 SARS 那还是那什么时候，我就记得就是江妈妈就是让每个小家每一个弟兄姐妹全部要把背下来。后来我那个时候不仅仅把它背下来，我要把它默写下来，默写下来，然后就是宣台祷告中，因为默写了之后来背下来了以后，你就在祷告中常常是宣告说，即使有千人扑倒在我的左边，万人扑倒在我的右边，好，我这灾绝的绝对不临近我。好，那所以你就会有一个信心生发出来，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你就是常常的去咀嚼神的这些话语，然后祷告宣告出来，一定背。好的，一定背。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功课哈。好，背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去这个到这个到哪里去，就打卡啊，我们在这就去打卡一下啊，这个微信那个打卡程序哈，就在那打卡。你不会打卡也没关系啊，神都看见了哈，那个的话就是督促我们啊，有这个打卡好不好？好，这样子你就是要学习哈，因为你这个是对你有好处。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从那冒出来。所以那天我星期六听大家的见证的时候，里面就是冒出来这句话：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好，就这一句话，所以说，诶，对，我就是要鼓励大家要好好的去读这段圣经。好，后面的那一部分我们下次再继续的讲。好，继续的讲，继续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全都会背了，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这个祝福各位宝贝，好，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